感谢主啊，谢谢陈斌姊妹帮我们选的这两首诗歌啊，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的家是蒙爱的，我们的家是蒙福的，我们的家是要彰显基督得胜的地方。为此，我们要感恩，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啊，我们的这个家庭观的查经。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基督徒的家庭观。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免我们的债啊，那也是我们的家庭观。加上我们的爱的港湾，这是第十二次哈。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是如此的祝福我们。你祝福我们是因为你自己的缘故，而不是因为我们表现有多好。如果根据我们的行为你才来祝福我们的话，我们就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因为你自己的恩慈，因你自己的信实，因你的应许，你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要得你的祝福乃是永永远远，乃是丰盛无比。也特别的感谢主，你要将你的得胜彰显在我们的家里面，所以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去分享家庭观的系列查经，让我们在家庭建造上面，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真理当中，我们可以大大得胜。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查经，你祝福你讲台上面这个软弱卑微的器皿，求你用你的圣灵来膏抹它，使它按着你的心意来传讲你至圣的道，使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得益处，都得造就。也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愿你的圣灵大大感动我们，让我们的家庭建造满了你的得胜。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要查考的就是基督徒的家庭观，免我们的债。那我们的经文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啊，我们的这个主导文。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啊，我们的主导文，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这个经文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了，因为我们每个主日我们都要去宣告，然后我们经常也在日常的我们的祷告当中来使用。那我们今天呢，特别就是要借着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这个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去思考一些重要的主题。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哈，就是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说我们有三大支柱哈，哪三大支柱呢？我们说第一个是什么呀？上帝的祝福。第二个是什么呢？彼此的感恩。第三个是什么呢？是饶恕与道歉。我们以前在分享的时候呢，都牵扯到一部分哈，我们会讲一点饶恕与道歉。那我们今天呢，要专门来讲饶恕与道歉。那我们就从主导文来去讲，因为其实饶恕与道歉对我们的家庭建造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和另外两个就是上帝的祝福和彼此的感恩一样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把它放成三个支柱，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会怎么去饶恕，怎么去道歉。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说，饶恕和道歉还不简单吗？我们从小就会了。但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哈。我们很多时候如果不在福音里面，我们就没办法真正饶恕，我们也不能正确道歉。所以我们经常要逃避这个话题，因为太痛苦了啊，太难受了。然后呢，饶恕了一次觉得更受伤，道歉了一次觉得没有用，所以还不如不道歉呢，还不如不饶恕呢。那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从福音真理，特别从我们的主导文当中，我们去看一看这个饶恕和道歉。那我们说，或者说我们的饶恕和赦免啊，它都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要知道。那我们今天要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就首先我们从主导文去看一看 饶恕赦免它有哪些重要的特征。然后其次我们要讲，我们说饶恕和赦免呢，它其实有三个重大的要素，那分别是什么。然后那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该怎样去道歉，该怎样去赦免，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其实家庭建造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这个饶恕和道歉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赦免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一直到现在才讲，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把那个悔改的四讲讲完了以后，大家重新反思正确的悔改，然后我们才切入到这个话题当中。而我们在家庭观当中去学习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的家庭建造要更好，因为其实这个话题在我们家庭当中是最需要的啊，所以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就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哈，就是我们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荣耀的赦免，荣耀的赦免，就是从主导文来看的话，饶恕和赦免有哪些重要的特征？我说，如果我们从主导文去看的话，我们的第一个重要的特征，其实你就要看到赦免它是非常非常荣耀的。你看我们的主导文一开始怎么讲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吧？这是主导文一开始的。其实你去看主导文和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祷告的习惯很不一样，很多人祷告的习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张嘴先认罪，但主导文不是这样子讲的。主导文一上来就讲上帝的荣耀，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家如同行在天上，愿你荣耀的国在我家里彰显，愿在我们家里面你的名要被尊为圣。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从主导文去看关于饶恕和赦免，关于道歉和悔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见，我们讲赦免，我们讲饶恕的时候，我们要从神的荣耀开始。弟兄姊妹，你要从神的荣耀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其实我们去看主导文的时候，它开头是荣耀，其实结尾也是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你，干什么呀？直到永远，对吧？这是我们主导文的我们的开头和结尾。所以你去看，我们说我们关于赦免的这个主题，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被包在上帝的荣耀中间的，对不对？从上帝的荣耀开始祷告，然后以神的荣耀去结束。而我们真的要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福音里面去赦免，就我们说我们请求别人的赦免，我们也免别人的债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要看见福音里面的饶恕是被荣耀所环绕的，而且福音的饶恕也是极其荣耀。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看见，真的要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看悔改赦免，或者我们说我们再去看这个饶恕的时候，我们整个的那个看见完全都不一样。我们看见在我们的饶恕，我们的赦免是被上帝的荣耀包裹的，我不是很没办法了，或者我觉得我去请求别人原谅的时候，我觉得羞死了。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小时候我记得很小的时候跟同，那个时候我们刚刚不是有那些武侠电影啊，什么大侠霍元甲啊，然后小时候看看了以后，小朋友就很激动，然后呢就照着玩。我记得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就跟我的一个当时的最好的朋友，大家在那儿这个学霍元甲，然后哈一掌打过去，一下把他打到地上摔了一跤。然后他就哇哇的在那儿哭，哎呀，我就赶紧跟他道歉。那个时候道歉是很难受的，就哎呀，他一直在那儿哭，我说你要不打我两下吧，你老是在这哭。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觉得道歉是可羞耻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尽量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哎呀，这么糟糕的境地，这么被动，这么尴尬，对不对？所以我们一讲饶恕，一讲道歉，我们也很容易有这种情绪出来。但是我想请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主导文是荣耀的还是卑劣的？绝对是荣耀的，对吧？所以它的开头就是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最后结尾说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其实主导文是非常荣耀的，而这个荣耀的主导文中间就有这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盼望大家，每当我们想到说我要道歉，我要饶恕的时候，你要从神的荣耀开始，先看上帝。不要说哎，我讲道歉，我讲悔改，当然先看我的罪了，如果我没有罪，我干嘛要道歉？如果没有人用罪伤害我，干嘛要饶恕？不是，你要先看上帝的荣耀。 我们很多时候受伤害就是我们把次序搞反了，我们先看罪，我们先看伤害，我们先看人的表现，我们就越看越灰心，甚至别人就算真心来跟我们道歉，我觉得你那个道歉有什么用，我伤得这么重你就说一句对不起，难道对不起三个字就能解决问题吗？你又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可以饶恕？就像圣经里面讲的最著名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说新约教会第一个殉道是斯提凡。斯提凡在那里的时候被那些用石头打死他的时候，那些人没有一个人跟他道歉，对吧？但斯提凡饶恕那些人没有啊？完全饶恕，说不要纪念他们，不要将这个罪归在他们身上，主啊接受我的灵魂。然后他就在上帝面前睡了。为什么？因为他看见神的荣耀。大家还记得吗？就斯蒂凡殉道之前的时候，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讲到在家庭里面的饶恕赦免的时候，你要看见神的荣耀，要从神的荣耀开始，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那其次我想让大家去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盼望大家你要在荣耀的关系里面去赦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一方面在主导文一开始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他的结尾又说与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个你指的是谁啊？指的我们的神，阿们吧。所以你去看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主导文非常重视关系。开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愿人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都下来，然后最后又说全是你的，而中间就是我们。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讲到饶恕讲到赦免的时候，你要在荣耀的关系里面你才能真正的赦免。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离开基督就没有饶恕，只有控告。真的，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的话，我们说这个人伤害我了，我上帝说了要饶恕，好，我去跟他说饶恕。但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说着说着就变成控告了，我们就开始讲，我们就说发现对方的反应没有达到我预期，我都这么痛了他没反应，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更深的告诉他我的伤有多重，然后慢慢说着说着就开始走样了。其实为什么会说着说着就走样？其实就是因为离开基督。而我们讲另外一个，当我们得罪了别人，如果你不在荣耀的关系里，不在基督里的话，那么你去跟人道歉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决定接受被控告，对吧？但是被控告人舒服不舒服啊？非常不舒服，非常痛苦，所以你很想赶紧逃离。这个时候我们的道歉在对方感受呢，就觉得说你根本不情不愿，你根本就不认真。我们在家里面就最容易这样，对吧？啊，先生跟太太道歉的时候，太太就觉得说嘿，我觉得你好敷衍啊，对吧？其实是什么？因为不在那个荣耀的关系里，只要不在荣耀的关系里就想赶紧逃离这种尴尬的情景。但是如果我们在荣耀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说盼望大家你去看，所以你要从主导文去看饶恕与赦免，你在主导文里面去看道歉与悔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在主导文里面去看的时候，是我跟神有荣耀的关系，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是被圣灵感动，圣灵感动我承认我伤害了别人，然后我向别人道歉，圣灵感动我让我赦免那伤害我的人。这个时候你只要注重了荣耀的神人关系的话，你是用天上的能力来医治地上的破损。弟兄姊妹，这个时候那天上的能力大还是地上的破损大？天上的能力大。所以这个时候你去跟别人道歉也好，或者你赦免别人也好，你是存着盼望的，你是存着得胜的确据的，阿们吧。因为有天上的能力，因为我跟天上的主有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灵上帝住在我们当中感动我，让我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这种关系的时候再去看，我说你还要再看深一层。因为我们讲到荣耀的关系的时候，我说是我跟神的关系是荣耀，但你还注意哦，你在主导文里面再去看的时候，看到这个荣耀的关系的时候，你的家庭关系也是荣耀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我跟我的先生不是只是像一般人那样子，哎呀领了个结婚证 啊，就好吧，就一起过日子吧。原来是爱情，现在已经没有了，只剩亲情了，是吧？你看到很多人就是说我们这个结婚了，一开始是有爱情的，到后来爱情全部消失了，只有亲情了啊。然后啊，这个如果不是因为有儿女的话，我们不知道关系会糟糕到什么程度。哎，就是因为有孩子维系住了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一般人没有福音。当你有了福音，你再去看的时候，我跟上帝有一个荣耀的关系，然后你会看见我的家庭关系也是荣耀的。我跟我的先生，我跟我的太太是荣耀的夫妻关系，我跟我的儿女是荣耀的亲子关系，我跟我的父母是荣耀的母子或者母女关系。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你越看见荣耀，你就越能甘心乐意的赦免。你越看见荣耀的时候，你去跟人道歉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特别跟家人道歉的时候，因为你看见的不是一个跟我一样只是有缺点的人，你看见了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家里面。所以我去道歉，我不会觉得很羞耻，很羞耻。对了，我们犯罪伤害别人确实不好，但是这是有上帝荣耀的光在这里来赦免，来医治。然后别人伤害了我，我是受伤了，但是我看见了主的荣耀，就像斯提凡一样，我看见主基督站在神的右边，我看见天父的慈爱的眼光一直注视我们家，我看见圣灵在我们家里面运行，要施恩给我们家。这个时候你说我要不要饶恕，我要不要道歉？要。为什么？因为饶恕道歉就是为了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罪给我们家庭带来的伤害，而我在基督里我完全做得到，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看到荣耀的赦免，第一你看见神的荣耀，第二你看见荣耀的关系。那第三个，我们说我们要看见荣耀的赦免的时候，你要看见荣耀的结果。你要看见荣耀的结果，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我们的这个主导文结尾那里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对吧？这是我们的祷告。其实这个最后结尾这句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它有关系没有啊？绝对有关系。所以我们最小心，你不要解经的时候把前后的经文割裂开去看，你要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我们说当我们在家里面去饶恕去赦免的时候，是基督的国度，基督的权柄，基督的荣耀在我们家中要彰显。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基督的国度是得胜的国度还是失败的国度？基督的权柄是得胜的权柄还是失败的权柄？基督的荣耀是得胜的荣耀还是失败的荣耀？全部都是得胜。所以我就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只要我在福音里面，只要我在基督里，只要我奉主的名去饶恕，只要我奉主的名去道歉，我要盼望的一定是得胜还是一定是失败？一定是得胜，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一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因为我们讲饶恕和道歉都跟一个东西有关系。什么东西啊？罪，是吧？跟罪有关系。我们也跟大家再强调，其实罪才需要道歉，罪才需要饶恕。如果只是一个事做错了而没有犯罪，他不需要道歉，不需要饶恕的，同意吧？比如说小孩子做题做错了，这个是不是犯罪？这个不是犯罪，所以他不需要道歉。他但是如果说他很顽梗啊，他很蛮横，那这个我们说你要为此而道歉，对吧？但是我们说我们所有这些焦点要解决一个东西是罪，但是在福音里和不在福音里的区别就出来了。不在福音里面，很多人喜欢讲悔改，喜欢讲道歉，喜欢讲啊赦免，但他不在福音里面的时候，他的焦点是定罪，然后他的生气是什么？你为什么不认罪？而且我认为你认罪认得不够深刻，对吧？特别在夫妻之中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丈夫跟妻子道歉，哎，对不起，我刚才没做好，然后妻子说你哪里没做好，然后对方说一说，哎，为什么爱一生呢？觉得太肤浅了，讲得太肤浅了。其实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反应？因为我们的焦点是在定罪那里。 但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一节说什么？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干什么呀？就不定罪了。所以我们饶恕也好，我们道歉也好，我们的核心焦点不是定罪，而是什么？而是为了反败为胜。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我们之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就是以色列在爱城，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失败，对不对？然后他们到上帝面前去悔改，悔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拿枪戳自己吗？不是，上帝没有让约书亚悔改的时候拿枪戳自己，反而上帝告诉约书亚，你到我面前悔改了以后，你后面要得胜，得胜的时候干什么呀？要把枪举起来，要得胜。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从主导文再去看的时候，我们主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一定是得胜。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甚至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一个成语故事叫负荆请罪，大家记得吧，对吧？廉颇和蔺相如的故事，说蔺相如做了宰相，然后廉颇做了赵国的宰相，廉颇呢很不满意，廉颇说我多厉害，我打了很多胜仗，我不服这个家伙。然后后来这个蔺相如就很谦让，最后廉颇知道了，哦，蔺相如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怎么样子，他就很不好意思，负荆请罪，然后两个人成了刎颈之交，就是愿意为对方去舍命的。但是我们的悔改，我们的道歉比他这个更厉害，我们不是仅仅负荆请罪，我们其实像我们读的经文里面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他是要解决什么东西啊？解决罪债的问题，是帮助我们把罪债全部都解决了，是让我们可以全然得胜。而且我在这里特别强调说，是一同得胜，就是我们全家都要在这个事情上去得胜。所以当我道歉的时候，不单是我自己要得胜，我们全家都要得胜。当我饶恕的时候，不仅是我要得胜，是我们全家都要得胜。而且这个得胜是普通的得胜，还是荣耀的得胜啊？是荣耀的得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基督的，全都要彰显在我们家，阿们吧。你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说好像我要费一些口舌讲这些，但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发现太多人真的讲到饶恕讲到道歉的时候，就和上帝的荣耀根本不搭边。所以大家听这个话题的时候呢，都准备好受刑的心态，说我今天好好喘两口气，听这个主题好好的受一通批吧。我说不，上帝的意思，圣灵的意思绝对不是这样。所以我说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我们要看见我们的赦免，包括我们赦免别人，包括我们请求别人的赦免，都是荣耀，因为是从荣耀的上帝开始，是被那荣耀的关系所包裹，然后有一个荣耀的结果，就是得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就我们说当我们讲到我们要道歉要饶恕的时候，就我们说赦免的时候，我们讲赦免的要素。那赦免的要素我在这里说我们有三大要素，那么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当我们去看见这三大要素以后，我们再去看我们的赦免，再去看我们向人的道歉，特别在家里面的跟家人的道歉，还有跟对家人的赦免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全新的看见，你会大不相同。那求主带领我们。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我们一起再读一下，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你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什么呢？是福音。有没有注意，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是非常福音化的，对吧？福音不就是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吗？福音不就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担当我们一切的过犯，使我们罪得赦免？福音不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什么？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赦免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福音，一定是福音。赦免的第一个要素就是福音的大能，你要在赦免当中看见福音的能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当我跟我的家人，当我跟别人去道歉的时候，是有福音的能力要在我身上彰显出来的，要胜过我之前的软弱过犯，胜过我里面的罪，阿们吧。当我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不是普通的人，心宽啊，我宽宏大量，然后我饶恕你，不，我是在基督里饶恕你，这个时候我对你的赦免和一般人的宽宏大量完全不是一个 本质上面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次的赦免，每一次的悔改就是一次救赎，是一次小型的福音彰显。真的，你去想，我们每一次我说请我们的家人饶恕我，原谅我，其实这是福音要在我们家里面彰显出来，福音的能力是福音的大能要在我们家中进行医治。医治谁？我伤害了我的家人，福音的大能要医治谁？医治我们。对啦，不单医治我的家人，也医治我，因为我犯了罪，得罪了我的家人，所以我也被罪伤害，他又被我的罪行所伤害，所以我请求原谅的时候，是福音的医治之能要彰显出来。那么每当我的家人他跟我道歉，或者他伤害了我，他一伤害我，我是不是等他跟我道了歉我才饶恕他？是不是等他道了歉我才饶恕他？不是，他一伤害我，我意识到他伤害我，我就饶恕他，因为圣经上面的榜样就是这样，对吧？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提凡在那些人拿石头打他的时候已经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每一次的饶恕，每一次的道歉，都是一次福音能力的彰显。而福音的大能有是这个世界里面小的能力还是最大的能力啊？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每一次赦免就是一次救赎。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向家人悔改道歉，或者我们赦免我们那些伤害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说每一次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都是要把基督高高的举起来，让基督做我们的王。每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就是重申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的王。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是的，其实基督作王要把仇敌放在脚下。我们是不是基督的仇敌？
不是。
我的家人呢？
不是。
我家人犯了很严重的罪，然后得罪了主呢？
不是。
他依然不是基督的仇敌。基督的仇敌是谁？是魔鬼撒旦。基督的仇敌是什么？是辖制我们罪的权势，对吧？主耶稣基督，我要把这些都踩在脚下。所以弟兄姊妹啊，当我们说我要去道歉，当我们说我要去赦免别人的时候，你一定不能离开基督，你一定不能离开福音。因为每当你离开福音的时候，你就开始变苦，哪怕你一开始的动机是好。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说的，哎呀，这是我的家人，这是我所爱的先生，这是我所爱的儿女，我要饶恕他。但是我去饶恕他的时候呢，他说了几句话，说着说着我又火起来了，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他对罪认识不清楚，我觉得他说的话很……你注意斯提凡有没有这样子？斯提凡有没有说我正在祷告呢，求上帝饶恕你们，一个石头打过来把我气死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为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一点？真的是很了不起啊，这些人正在杀害他，对吧？为什么可以？在基督里，让基督作王。所以当基督作王的时候，最想激起我的愤懑，最想激起我的灰心，最想激起我的苦毒，这一切一个都不能得逞。为什么？因为有基督。阿们吧。当我跟别人道歉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跟别人道歉的时候，你特别跟家人道歉的时候，是不是你每次一道歉，家人必须马上就会变一个很好的脸色，说哎呀，你跟我道歉了，我太开心了，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很多时候做不到。但有时候我们家人态度不好的时候，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很容易沮丧，说算了算了，还跟他道歉，他现在这个态度又伤了我了，我还不如不道歉。但如果你在基督里，不是，即便他态度再不好，你知道，主啊，你的意思是好的，要在我们家里面彰显你的得胜。也许我对我自己的过犯认识很肤浅，但主，你赦免，阿们吧。也许我的家人他明明知道我的道歉是对的，但他不愿意原谅，但是主，你依然要在我们家里面得胜。当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就会不一样。而且我们在讲到福音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知道，因为跟我们的赦免很大关系。耶稣基督饶恕我们是完全的还是一部分的？完全的。耶稣基督赦免我们，他还跟我们翻不翻旧账？
不翻。
不翻。你注意，真的不翻。我们主基督真的一次都不翻， 你有没有注意，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讲的彼得，彼得在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那天晚上三次不认主，对吧？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然后特别交代玛利亚他们说，赶紧去告诉彼得和我的弟兄，告诉他们我复活了。然后主耶稣基督见到彼得的时候有没有提这件事？没有。有人说，那主耶稣后来不是三问彼得爱我吗？主耶稣问的是三问彼得你爱我吗，并没有跟彼得说你还记得你三次不认我吗，他没有这样说的，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注意，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真的要在福音里面去饶恕别人的时候，真的要学会这个功课，不翻旧账，对吧？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什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对，他这件事情得罪我了，我赦免他，下次他犯的错误几乎是相同的，怎么样，要不要赦免他？
要。
你那次赦免他要不要提，哎，第二次了。其实你赦免他说就如同他第一次犯这个错一样，这个时候就是永不翻旧账的这个姿态，这才是像基督。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大大得胜。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人难受不就是这样子吗？他跟我们道歉，然后我们说哎呀糟糕，特别我们父母对孩子包括我自己在内都容易这样子，哎呀对自己的孩子第几次了已经，哎呀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你怎么就不记得呢？其实我们这样去说话的时候，按圣经来讲就不对。圣经里面说什么？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意思？不要让儿女气馁。当你跟他数，你说又犯了第二次，又犯了第三次，又犯了第四次，还甚至有时候说哎我都记不起来你这个错犯了多少次了，其实家人听到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是非常气馁的，同意吧？这种做法就不是福音的做法。福音的做法就是完全赦免，永不翻账，然后我们必然得胜。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赦免的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呀？是福音的大能。那赦免的第二个要素是什么呢？我们说领受恩典，领受恩典。我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刚才讲了，我为什么现在才跟大家去讲，我们一直在去强调说，其实我们家庭建造的三大支柱，第一上帝的祝福，第二是彼此的感恩，第三是饶恕与道歉。我们都讲到第十二讲了，我才细细的跟大家稍微去讲关于饶恕和道歉。为什么？因为我们要把悔改的告讲完了，然后大家对悔改有一个福音化的认识，我们再来讲。那我们第一次讲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讲说悔改的心和什么，和赦罪的恩，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次我们去道歉是为了领受恩典还是拒绝恩典？领受恩典。每一次我们饶恕是为了领受恩典还是拒绝恩典？领受。所以我们道歉是因为我得罪了别人，因为有罪在我身上，有罪，罪就堵塞了我领受恩典的通道，所以我要道歉，我要认罪，然后让这个通道重新疏通。然后我饶恕别人呢，别人犯罪伤害了我，如果这个伤害不解除，我在领受恩典上面我也会受阻碍，同意吧？那我要饶恕，我要赦免，然后把这个阻碍拿掉。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赦免跟恩典是绝对离不开的，你要靠基督的赦罪之恩，然后又要得恩上加，这就是我们的态度。所以每当我们去道歉也好，我们去饶恕也好，我都是跟恩典密切相关，都是为了得更多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我这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短视频，他讲的说这个斯坦福大学他们有一个新的医疗发明很厉害。因为我们以前他讲了一个，我看那里面讲我才知道，他说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说人类最大的这个疾病杀手以为是癌症，他说不是，其实人我们的这个生命最大的杀手其实是血栓，全世界有四分之一死亡的人是因为血栓。所以那个血栓不是人时间长了 血管里面形成栓塞，然后以前呢会比如说有些人心脏有栓塞要放支架，对不对？然后要怎么样子很难搞。他说现在斯坦福大学他们发现一个很厉害的东西，只有两毫米那么小的那个小机器人，一个管进去能够去到你的血管里面，然后它有一个涡旋的一个技术， 能够把你血管里那个栓塞呢彻底给你吸出来，那一块一块的血栓都吸出来，然后从你体内带出来，这样子的话它这一搞就把你那些血栓拿掉，你整个人不是健康状况就好很多了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我就看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其实我们的悔改还有我们的饶恕就是血栓的，他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盾构机，我说这是我们灵里面的盾构机，因为你知道盾构机就是打孔嘛，对吧，啊，一直过去把那个通路打通，因为我们犯罪，因为我们被罪伤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堵塞了，跟什么堵塞，跟恩典堵塞，比如说一个人被伤害一直在舔舐自己的伤口，越舔伤口你发现这个人就越难领受恩典，同意吧，他就一定想让这个人伤害我的人你好好的跟我回道歉，然后你道歉呢没到我的感觉上，我觉得不行，我还是有受伤的感受，其实这个时候只要这种受伤的感受占据了我的心，我在领受恩典这方面就很大问题。另外一种情况是我伤害了别人我不愿意去道歉，我们不道歉行不行，好像表面可以，但是你不道歉的时候你就开始在心里给自己找借口，同意吧，我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他表现不好，因为什么什么，因为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相当于我们把我们灵魂里面的那个血栓我们不单不把它排除出去，我们还把它保护起来了，所以当我们去悔改当我们去饶恕的时候其实是要用这种血这个灵里面的血栓盾构机把这个血栓给除掉，我说给它一个名字叫罪栓，对吧，罪的血栓，然后我们真的别人伤害了我，我不管他跟我道不道歉，我先在心里彻底饶恕他。我饶恕他不等于说，哎，我饶恕了他以后，他该做的赔偿啊，他该做的什么事情，我都不让他做了，没有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按圣经来讲，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讲过五记，五记里面有赎罪记，还有一个什么赎愆记，赎愆记就是讲赔偿的。你伤害了别人，你是要赔偿给别人的，按照多加五分之一来赔偿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难道律法反对我们饶恕别人吗？不反对，我该饶恕该饶恕，该赔偿赔偿，但我从心里彻底饶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给我灵魂造成的那个伤害它就不会像血栓一样栓塞在我的心脏里，栓塞在我的脑梗里，然后堵住了我的血管，让我不能领受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说其实我们的灵魂对身体有没有影响，有，所以一个经常能彻底饶恕别人的人身体也会好一点。有梁弟兄你有依据吗？我真的有。什么依据呢？因为圣经里面讲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然后忧伤的灵怎么样子啊，使骨枯干。所以如果别人伤害了我，我停留在忧伤里面，你身体是会受影响的，真的。但是我他伤害了我，他甚至没跟我道歉，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对我的伤害有多大，但我从心里彻底饶恕他，我怎么能做到在心里彻底饶恕他？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要有什么？要有福音，要有基督，阿们吧。当你这样的时候，我饶恕了以后，你心里会喜乐的。哇，主，好大的得胜啊！我以前这样受伤，我几天过不去，甚至几个月过不去，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难受到心里这个岔气儿。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有时候真的生气，气到突然觉得这个腰这里都不舒服了，有没有试过？对吧？那我彻底饶恕，哇，主啊，我真的做得到，我像斯蒂凡一样完全饶恕了他，这个时候你心里就有那种属天的喜乐涌上来，阿们吧。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看见这些，我们说这是赦免的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说恩典，我要领受恩典，我靠着赦罪之恩向人道歉，我靠着赦罪之恩饶恕别人，我道歉的时候我知道我道歉之后我会领受更多的恩典，原来被罪堵塞的恩典要重新恢复流动，然后我在基督里饶恕别人的时候，别人给我带来的伤害他就彻底被基督的宝血给洗净抹平消失了，阿们吧，如同没发生过一样。然后我饶恕他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不翻旧账，我真的就像真的圣经里面讲，不是讲爱的时候说爱是什么，不计算什么，不计算人的恶。什么叫不计算人的恶？就这个人伤害过我，但是我真的忘了，等到下次别人讲的时候，哇，那个人几次伤你哦，啊，我都好像忘了一样，我不记得他几次伤我，我总之就是饶恕他了。 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的伤害，二次伤害、三次伤害，不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计算那个恶吗？对吧？我们在心里数。所以你看，彼得问主耶稣说：“我的弟兄如果伤害了我，我饶恕几次可以？七次可不可以？”主耶稣说什么呀？要七十个七次。其实七十个七次还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你不要数了，你还在那数是第几次？你数第几次的时候就加倍伤害了，同意吗？说哎呀，第一次这个伤我了，哎呀，又第二次了，哎呀，第三次了，所以到第七次我快受不了了，对吧？但我就不数，所以他伤害我都如同第一次一样。而且我一赦免他，我就完全赦免，这是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我们要有福音，我们要有恩典。第三个是什么？我们说我们要有信心，要在信心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经文，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恭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用主祷文祷告的时候，要不要信心？一定要。没有信心你什么都祷告不出来，对吧？你有信心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别人说你们天神在哪里，我们说我们在信心里看见了，对吧？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家如同行在天上，我都是凭信心去宣告，对吧？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也离不开信心。你不在信心里看不见上帝赦免你，阿们吧。我相信主的赦免，然后我不在信心里我看不见主的应许。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只要在信心里到上帝面前，我在信心里悔改，我到上帝面前，上帝会不会给我赏赐？
会。
因为这节经文讲得太清楚了，这是主应许的，对吧？你要有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干什么？赏赐那寻求他。所以我们道歉的时候，是不是把上帝撇开道歉，还是在上帝面前道歉？我们是在上帝面前的，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跟人道歉，阿们吧。所以我是凭信心的。而且你凭信心，我说凭信主的赦免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特别是在我们跟别人道歉的时候，我跟人道歉，我承认我伤害到他了，我特别跟我的家人道歉，比如跟我的太太或者跟我的先生或者跟我的儿女，我跟他道歉，但他当时比较难受，他不接受，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啊，那我得想办法再让他接受，让他舒服一点。我们这样想好不好？好。但如果他一直不接受呢？这时候我们就陷入困境了，你会发现，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信心厉害的地方就出来了。什么地方？就是我信主赦免我了，完全赦免我。有没有可能我的悔改不够彻底？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跟我的家人道歉的时候，我的承认是很肤浅的？非常有可能。因为真的是这样子的，有时候我们说对方在讲，我们都没太听明白我们伤别人伤得有多深，同意吧？这个时候你有没有信心就很不一样。如果没有信心，你又特别关心对方的时候，你这时候很容易被道德捆绑，你就起不来了。你因为你这个时候你的焦点就是怎么能够让他感到满意，怎么能够让他觉得舒服。但有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不到，同意吧？那这个时候你相信主已经赦免了，对你来讲你就能够摆脱这个困境。然后你摆脱这个困境以后，不是说哎，那晾把它晾一边去吧，让他自己暗自神伤，反正主已经赦免我，不是。其实你摆脱了道德困境，你才有更清晰的看见，能够帮助他走出来，阿们吧。所以这个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我们讲要信心的时候，一个是在基督里的信心，一个是我们所谓的自信心。我说自信心像什么呢？我们说自信心，其实一个人很自信的人，你会发现只要这个人不在基督里，很自信的人一般是拒绝悔改道歉的，对吧？他会找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借口，甚至明明他把别人伤害了，然后他口才又好，伤害他的人来找他论理的时候，他说一通把这个人说倒了，说的好像这个人做错了一样，然后这个人难受的不得了。我们自己可能都遇见过这样的人，对吧？有些我们有时候可能我们有些家人特别有父母特别容易这样子吧。我们有些父母很厉害的，明明他伤了你，然后你就跟他说的时候，他说着说完了，后来发现都成了我的错了， 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这种人有的时候看你觉得，哎呀，我也挺羡慕他，他好自信呢、啊，从来不需要道歉，从来不需要悔改。但其实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真相是什么？这种拒绝道歉、拒绝宽恕的自信，其实正是灵魂里面的血栓。越多这个，你会发现这些人有的时候看起来很强，但他真的就像那个血栓越长越大的人，会突然崩溃掉。有没有见过？真的，这些人越是这种自信的人，他越容易突然崩溃。反而那些愿意跟人，就算没有信耶稣，但是愿意跟别人道歉呢、啊，愿意就是我们说的愿意这个谦卑下来的人，反而不容易崩溃，对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信心是不一样的，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宽赦之恩，我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然后这个时候你信心越强，你得的医治就越大。你信心越大的时候，那么你每次去道歉，每次去悔改的时候，包括在我们家里面的时候，你就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我们家要得奖赏。就像我们刚才问大家的，就是我们去道歉，我们去悔改，我们去饶恕的时候，那么解决的伤害问题只是我自己的还是我们全家的？我们全家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喜乐就更大了。你明白吗？就是当我的配偶伤害了我，他自己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我从内心在基督里，在恩典里，在信心里饶恕了他的时候，我们全家都蒙福。我们全家蒙福好不好？他可能因为蒙福看不见自己的问题哦，好不好？也好。对啦，其实也很好，阿们吧。因为我的动机就像我们前面读的经文，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什么呀，就不定罪了。我去饶恕或者我去道歉，我的目的不是定罪，而是得胜，阿们吧。是得恩典，是得奖赏。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再去讲我们的饶恕赦免的时候，你的看见还有你的得着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我说赦免的三大要素，哪三大要素啊？第一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的大能。第二个是什么？恩典，要来领受恩典，在赦罪之恩里面领受恩上加恩。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呀？信心，一定要在信心里，你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就像我们之前讲悔改的时候，魔鬼很多时候欺骗我们弟兄姊妹说，都悔改了还讲什么信心？我说没有信心悔改什么？若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同意吧？必须在信心里，这个时候你整个人就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我们讲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说就是免我们的债，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该怎么样向家人去道歉，我们该怎样去赦免家人的过犯。我说我在这里给大家三个小建议。好，那我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6:12，我们一起来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弟兄姊妹，这一节经文其实它有一个默认的，其实因为它在主导文里面，就是到谁面前啊？到神面前。所以当我要向人去道歉，比如向我的家人去道歉，当我要去饶恕我的家人的时候，我说我给大家提醒，你第一步先不要到人面前，你第一步要先到哪里去啊？先到主面前，一定要先到主面前。要到主面前干什么呢？就像这节经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我能赦免别人，我的力量是从主来的。我伤害了别人，我要求人，请别人去饶恕我，我要向他去道歉，我也需要去到主面前。其实你马上去找人比较容易受伤，真的比较容易受伤。就我们讲，我们不少弟兄姊妹是真心的说，哎呀，我伤害了别人，我特别跟我的家人，我伤害了他，我要跟他去道歉。那我要去跟他道歉的时候，我赶紧，我说既然伤害了别人，要尽快，要尽快，那我就过去。但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去跟家人去道歉的时候，带来的结果很不愉快，甚至有时候我们就后悔说，我干嘛跟他道歉，结果大家又吵了一架，而且我明显看到我跟他道歉没果效，然后他更受伤了，我也更受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其实先要到主面前来。其实不管是饶恕别人对我的伤害，还是我向我所伤害的人去道歉，都是一个危机性的事情，是非常危机性的，也是一个非常精妙的事情，搞不好就把那个伤口拉得更大，同意吧？
所以我就需要去找主。找主干什么呢？主啊，求你指教我，求你带领我，求你医治我。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犯罪伤害了我的配偶或者伤害了我的孩子，请问我需不需要医治？我也需要，因为我没有，如果没有罪伤害到我，我不会做这个事情。阿们吧。他们需不需要主的医治？需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要先到主面前，不是我要拖延，而是我真的希望这次道歉能够很好的得到医治，同意吧？饶恕也一样道理的，如果我决定要饶恕他，但我也建议你要先到主面前，因为你没到主面前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想好了，我想到我觉得我的孩子很可怜，我觉得我的先生好辛苦，所以我一定要饶恕他，我一定要饶恕他。然后但是我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容易出现一种情况，你自己已经下决心去饶恕对方了，但因为你没有到主面前得足够的力量，对方一些不好的表现很容易让你破防，同意吧？然后你原来的那个想法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我说不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到主面前，主求你医治我，你加给我足够的恩典，加给我足够的能力，而且呢，我要求主你引领我。比如说我要道歉，我该怎么道歉？就像我们之前讲悔改的时候说的，你看我们有时候悔改也带着很大的骄傲，我说你只要问题告诉我了，我就知道怎么解决。不是的，我真的要求主指示我问题在哪里，还要求主教我方法。阿们吧。因为我们真的太多时候，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方法，结果用在别人身上出了反效果。所以主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错误的方法呢？不会。所以我要去找主。而且我说还有一个，我们到主面前呢是要求主率领。什么意思？我要去跟我的先生道歉，我承认我很软弱，主耶稣啊，求你跟我一起去，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其实应不应该啊？应该的。只要基督不跟你一起去，估计这次就黄了，我跟你讲，对不对啊？就做不好。所以我要去道歉，主耶稣，求你跟我一起，你率领着我，我准备饶恕我的家人。要不要主率领我？也要。如果主不率领我，真的就像我们说的，我的饶恕很容易崩掉，我很容易破防，因为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然后准备饶恕他，结果他的表现太糟糕了，把我的心理建设全打乱了。但如果基督率领我，我的心理建设能不能被打乱？不会。就像我们刚才讲斯提凡，你没看到斯蒂凡心里崩溃，他当时面对的压力多么大，他面对人的恨意多么深，但是他的饶恕怎么样？彻底。为什么？因为他是主基督率领着他在饶恕的，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我们要知道怎么去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你第一步第一步一定到主面前。而且到主面前，如果时间不够，我劝你等多一阵，不要急，主不误事，同意吧？真的，主不误事。我都没在主那里得足够的力量，我就匆匆忙忙跑过去道歉，或者匆匆忙忙跑过去饶恕，不成功的。但我真的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寻求了主，得了主的医治，得了主的指示，而且我心里有信心主与我同去，我就知道了耶和华是我们军队的元帅。所以就算我跟我先生或者跟我的孩子现在面对这个问题像耶利哥城一样，又如何？结局会怎么样？一定大大得胜。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说我们要记得，我们要道歉，要饶恕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到主面前。第二个，我盼望大家你要记得，我已经被主赦免。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8章28节，我们一起来读。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弟兄姊妹，大家知道这节经文讲的是哪个故事吗？这个就是彼得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啊，我饶恕我弟兄7次行不行？然后主耶稣说要70个7次。然后主就讲了一个比喻，说什么呢？说有一个仆人，然后呢他其实欠家主多少啊？1000万两。然后家主呢全给他免，免了以后呢，这个仆人出来以后，哎，看见另外一个仆人，这个仆人欠他多少啊？欠他10两，他就掐住别人的脖子，说你一定要给我还了。然后家主听见这个情况怎么样子啊？就很生气， 然后就把这个恶仆人给关起来了，说等他还清了再让他出来，等他还清了再让他出来。所以我们就哇，要还清1000万两，估计他出不来了。其实让他还清了才让他出来，你真的是让他还清1000万两吗？不是，还清了什么？不再恶待别人，不再揪住别人对我的伤害不放，这就叫还清了。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真的要去记得，我说你要记得我已经被主赦免了，这个要常常放在我们心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中文因为没有时态，其实原文的时态免我们的债是完成时，就我们的债已经被完成了，彻底的解决了。谁免了我们的债啊？主，我们的上帝。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我已经被主赦免了，你把这个记在心里就大不相同。你牢牢的记得说我已经被主赦免的时候，别人伤害我的时候，我就不去做那个恶仆人，对吧？主已经赦免我了，主赦免我多少？主就赦免我1000万两，主把我一切都赦免了，阿们吧。所以这个人对我的伤害大还是我所有的罪大？我所有的罪更大，但耶稣都赦免了。所以我不要因为这个人伤害我那10两银子我不放。我跟你讲，我们真的很多基督徒都容易掉在这个光景里，就被关在监牢里。为什么关在监牢里？不饶恕，我不饶恕，对吧？而且最容易因为什么被因为什么人被关在监牢里呢？最容易因为自己的家人被关在监牢里。我们对弟兄姊妹有时候还宽容一点，我说哎算了，这个姊妹那个弟兄他有软弱，反正见面也不多，好了算了算了，饶恕了。然后但是家人天天见，对吧？然后说哎呀，你看你看又来了这个坏毛病，我跟他结婚20年了，这个毛病都没改过，就我们说的不忘记，对吧？但是你要去记得主基督已经赦免我了。所以我在讲，我说饶恕就是忘记，饶恕就是忘记。所以你在哪件事情上面你念念不忘，你就知道那件特别是伤害性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件事我没饶恕，你就到主面前说，主求你医治我这个旧患，同意吧？真的，我们有些时候我以为我饶恕了，但是那个事情我念念不忘，就说明这件事情我没从心里饶恕。我要到主面前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求你更新我，求你让我真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彻底饶恕，就是我忘记了，好像他从来没有在这件事情上伤害过我一样，好像他不是伤害我的人。当然这方面不是说让我们不要做智慧人啊，说明明别人伤害我了，我还整天把脸贴过去让他打我，不是这个意思，而说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不在这些事情上面依然念念不忘。你念念不忘其实就是你在伸着手还掐着他的脖子，因为你还伸手掐着他的脖子，所以你出了监牢没有？你就没出。我们在有些事情上确实是别人伤害了我们，这件事情上面主讲这个比喻，另外那个人是不是确实欠他10两银子？这是不是事实啊？是。但是这个人伤害了你，你不饶恕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被自己的不饶恕关到监牢里了。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个词儿讲到说，我们的一个心理状态很不好的状态叫苦毒，大家记得吧？你知道最容易形成苦毒的是什么吗？就是不饶恕。而且呢，我伤害了别人，我找个借口啊，掩饰过去就算了。但是真的是别人伤害我，我又不饶恕的时候，这个伤可以在我面停留很久很久，然后它一直在我里面发脓，一直在我里面扩大，一直在里面伤害我，就成了心灵的苦毒。所以主让我们去饶恕的时候，他哪里是主嫌弃我们？主是看到我们有这么多这样的伤害，新伤旧患在我们里面一直没解决，所以主教我们说，你一定要饶恕，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阿们吧。我不要去做那个恶仆人。所以当你宽恕别人的时候，这个人他有没有改好你管不了，同意吧？你怎么饶恕，就像斯蒂凡饶恕了那么多人，不代表那些人个个都能得救。但是当你宽恕别人的时候，你释放了你自己，你自己得了自由，阿们吧。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以前我记得刚信主的时候，我看这个故事，我第一反应我也是觉得说，哇，这个家主就要让这个人还1000万两， 那估计出不来了，一千万两太多了。然后结果一个弟兄跟我们讲解说，他不是，他说不是让他还一千万两，只要他不再纪念别人欠他十两，他就能出来。因为那一千万两家主已经赦免了，因为家主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预表的是上帝。上帝赦免我们以后，会不会因为我们表现不好，就说我不赦免你了，你表现太差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所以上帝一旦赦免就全部赦免了。但是为什么我还会被关起来？是因为我不赦免别人，所以把我给关起来了。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去饶恕，我们去赦免，这是非常宝贵的。然后我们伤害了别人，真心去道歉。我道歉了以后对方不接受怎么办？你要记得什么？我已经被主赦免了，阿们吧，就不被道德捆绑，就不被 PUA， 然后我就可以安然。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来读最后这一节的经文，就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结尾这一点，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我们知道主导文前面我们在天上的父，后面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的主。所以我说我在这里我们祷告的时候，最后还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当我们去饶恕别人，当我们向别人去道歉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事情的终结点在哪里？这个事情的终结点是不是在于这个事情的结果，对方的表现或者我的表现？不行，一定不可以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良心永远安定不下来。因为你跟别人道歉，别人的接受程度可能达不到你心里的预期，对吧？当你饶恕别人的时候，别人的反应也可能并不是太好。所以如果我们以事情的结果来作为我们这件事情是否结束的话，你真的得不到心灵任何的安息。甚至你有时候心里面不带心情的一动摇，你会觉得说，哎，他可能当面接受了，回头他可能还嘲笑我呢，我越想越生气。容不容易这样子啊？真的很容易的。但你一定要记得说，归到哪里去啊？归到基督里。只要我归到基督里，然后我就有信心得胜有余。只要我道歉了就得胜有余。我的道歉不够深刻能不能得胜有余？一定可以，阿们吧。我的饶恕不够深刻能不能得胜有余？一定可以，因为我在基督里。所以这样子的话，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道歉的时候，我是因信耶稣基督而道歉，我是在基督里跟人去道歉，因着信心在基督里。所以我尽我的力清楚的去表达我的歉意，但我在信心里我不被道德捆绑。然后我去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去效法基督的赦免。基督怎么完全的赦免，我也怎样完全的赦免。就像我们刚才讲，当我完全赦免的时候，我吃亏了没有？我会不会因为对别人赦免太彻底了，别人将来回头又骑到我头上撒尿拉屎，会不会这样子？不会。我只要完全的赦免，不管他们怎么样，其实骑在你头上也比不了斯提凡的遭遇啊，对不对？但是我完全得了自由，我完全得了释放，我完全得胜。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去效法耶稣基督，然后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么我就大大的得胜。那么在我们家庭里面这方面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你就常有心灵的安息。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说，哎呀，觉得这个事情没做好，那个事情怎么怎么样，你一点都不需要担心这些，然后只管平静安稳，然后充满了盼望。因为只要我去饶恕了，我们全家就得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祝福。只要我去道歉了，哪怕我的道歉再肤浅，哪怕我的道歉对方不满意，但我知道我所有这一切都归在基督里，所以依然是得胜有余。这样子我们家里面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家里面那些血栓就一个一个的被清除，一个个被清除。所以我们家里面那个属灵的血液的流，那个循环流转就越来越顺畅，然后就越来越多的喜乐。你真的其实放心，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做，我就说，因为我们以前很多时候我们的道歉悔改是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真的不愿意，因为我们很容易就把道歉悔改变成了定罪，变成了彼此定罪。但我现在是在福音里真正的饶恕，真正的赦免， 所以我们家的属灵氛围，我们家整个的状态，甚至像我们刚才说，连我们家的身体健康状况都一定会得到改善。所以我们充满了盼望，这才是福音里面我们要的悔改，我们要的饶恕，我们要的道歉，我们要的赦免。我们会越来越健康，我们会越来越蒙福。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我在这里跟大家的这个分享。那我们啊，求主去带领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啊去看见，就是我们讲了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跟大家就分享，我们有上帝的祝福，有彼此的感恩，还有什么饶恕与道歉，在福音里，在恩典里，在信心里，在荣耀里，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啊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教导我们要面，真的是赦免别人，如同你赦免了我们一样。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去赦免别人的时候，不是勉强自己，我们去赦免别人的时候，不是让自己吃亏，而是让我们大得自由，从伤害当中走出来。你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在基督里向人去道歉的时候，我们要看见更大的恩典，我们要看见你的得胜彰显在我们当中。而且求主你引导我们，让我们不管是道歉还是饶恕，我们首先到你面前，我们谨记你已经赦免了我们，你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结果是归于基督的时候，主啊，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充满了你的喜乐，使我们的道歉和饶恕充满了天上的光，使我们的家里面那些原来缠累我们的罪一个一个被胜过，一个一个被对付，然后我们就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长，越来越蒙福，在我们家中就越来越多天上的光显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